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明慧网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日。我个人认为明慧网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环境，谁看谁受益。看到说部分海外学员不重视明慧网，我真的很惊讶。每天有条件看明慧网，这对于大法修炼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大陆大法弟子很多都没有条件每天都看明慧网，看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努力翻墙。一旦下载了明慧周刊，赶快传给周围的同修。大家看到明慧网交流的瞬间，心里一下就像有了底。能看师父新经文，那是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个人体会到，明慧网每天精选的交流文章都带着巨大的能量，能起到洗去凡尘、净化人心、升华境界的作用。这是修炼人互相交流提高的不可或缺的环境，可以起到快速洗净和充电的作用。因为文章都经过仔细审核挑选，每天的明慧交流就像每天开的法会一样，可以互相查找不足，比学比修。有时候我自己哪里有悟不到的地方，或哪个关过得不太好，除了保证每天的学法修炼外，只要打开明慧网，什么都不想，就静静地看几篇明慧网交流文章。虽然有时同修是在谈和自己的事情无关的经历，但很快我心里就平静下来了，真的屡试不爽。那时心里不再有任何宁静，反而因为自己的执着和不善而惭愧，为同修的正念正悟而喝彩，为大法救度众生的无量慈悲而感恩落泪。特别是现在的明慧交流，同修的心性境界提升得特别快，表达能力也很强，非常感动人。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展现的是全世界各阶层大法弟子修炼的成果，展现了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纯真纯善，是世间的唯一净土，在整个宇宙中都是光芒万丈、备受瞩目的。作为海外大法弟子，可能时间比较紧张，但是每天保证看一些明慧网交流文章，对于自己的修炼提高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不信就试试，你会发现自己找到了宝。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同修，用谷歌翻译一下就可以。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互相交流的平台，也在直接揭露中共迫害、抵制邪恶的迫害和骚扰，并制作各种反迫害资料，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也希望海内外同修从明慧网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利用好自身的专长和优势，尽量多为明慧网提供帮助，充盈这个正的能量场，使更多同修和世人受益得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对待病业假象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我是2012年11月开始修大法的，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病业假象， 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成功地闯过了每一关。先把一些主要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正念识破胆结石假象。2019年初，有家人成员检查出了肺结核，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全家人做 CT 检查，我也被检查了，没有查出与结核有关的问题，医生却说我有胆结石，还说胆囊里结石已经满了，把胆囊壁都磨薄了，胆囊已失去了功能，建议我再做一次彩超，确定后把胆囊切除了，否则时间长了可能发生性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修炼人，这是不可能的，觉得奇怪，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呢？再说怎么不上医院没有问题，一上医院问题就来了呢？肯定是假象，叫旧势力钻了空子。此后我既没有做彩超，也更没有切除，根本就没有理睬它。几年过去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有时右侧肋间有隐痛，心里有一闪念，是不是他在作怪，但马上觉得这是错误的思想念头，立即归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我在2012年11月12日的一次体检报告，上边对我胆囊的描述是这样的，胆囊大小正常，壁不厚，光滑，腔内透声好，主胆管未见扩张，这说明我的胆囊非常好。我是2012年11月18日开始修炼的，也就是说刚刚体检后我就开始修炼了。我们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我怎么会修炼出胆结石呢？这使我对病业假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进一步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证实了那完全是一种假象。第二部分，求来的心脏病假象。2021年年底以来，有人说我瘦了，别人不说我也没有觉察，别人一说我就开始观察自己，感到我确实瘦了。据常人说消瘦是糖尿病的表现，我就天天称体重，结果越称越轻，几天就降一斤，一连降了七八斤。虽然我从思想上并没有承认它，但在潜意识中已经形成一种执着了。前边的阴影刚刚过去，2022年5月31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一次晚饭后，我和老伴同修步行去超市买东西，去的时候就觉得路远，天气又热，心里发怵，其实并没有多远，也就是六七百米。结果买完东西往回返的时候，刚走出超市没多远就开始胸疼，越走越疼，勉强坚持走到了家，休息一会儿才缓过来。此后几乎每天都疼，骑自行车疼，走路疼，干活疼，着急的时候也疼，很像常人说的心绞痛或心脏供血不足。可是只要一学法就不疼了，练功也不疼。我觉得病业假象又来了，这次可不像以前那么简单，要认真对待。我下载了明慧编辑部汇编的《走出病业假象》、《100%信师信法》等小册子，从中吸取同修对病业假象的体会。可是已经持续了20多天了，还不见好转。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包饺子，包着包着就疼起来了，觉得身体很难受，简直就是在坚持着包。老伴儿看出来了，说多学法，一下点醒了我，其实是师父用老伴儿的嘴在点化我。自己学法确实不够，学法时走神儿，感觉学起来很费劲，饺子没包完，我就去卧室背师父的讲法，很轻松地背了一段，不疼了，感到身体也舒服了。作为修炼人，长期学法不入心，发正念精力不集中，练功入不了境，是很危险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之前我就有这样的疑问，我怎么越练越回去了，不像当初走路生风，上楼不觉得累了呢？这次病业假象怎么造成的呢？我悟道，凡是出现病业假象都是有隙可击的，不然的话怎么学法练功不疼呢？我向内找悟道，这次病业假象完全是自己求来的， 回忆出现病业假象的过程。之前我和老伴走路的时候，我看他走路很轻松，总是说我的心脏不如你好，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心脏有问题。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我继续加大力度背发，同时还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上午、下午、晚上各增加一次。虽然病业假象缠身，但我不承认它，和老伴儿出去讲真相，一次都没落过。这样坚持不懈，不仅胸不疼了，干活走路也感到轻松了，搬着50斤的面粉上三层楼也没事儿。有一次刚下过雨，我和老伴儿到某处去讲真相，有一水沟，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觉得自己是飞过去的，非常轻盈，落地时还颠了一下。此时我已70多岁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刚才飞起来了，老伴儿也看到了我跳得很高，他说这是师父在鼓励你呢，让你展现了一下神通。这样在师父的看护下保持正念正行，缠绕我2个月的病业消失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第三部分，坚决否定旧势力，中风假象消失。2024年12月12日，我早晨起床练功，喝水时左嘴角漏水，我并没有理会，继续练功。练完功洗脸时突然发现嘴歪了，左眼也变小了，还一边高一边低，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偏头痛。我想又要过关了，但我并没有在乎。我戴上口罩，一如既往地开着小车和老伴儿去讲真相。隔天儿子儿媳回家，吃饭时为了不让他们看到，我尽量低着头，可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儿子很惊讶地说你的嘴歪了，我说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儿媳妇也说你这是中风，很严重的。他们急着叫我去医院，我说我学法练功就会好的。他们执意叫我去医院，我说你们不能强制我。他们说我们不强制你，只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去医院就复杂了，全方位的检查，说不定会检查出来什么其他问题。我看儿子有些激动，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最后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观察2天再说吧。他们没再说什么。尽管我知道这是假象，但毕竟这种症状在常人看来是很严重的，对练功人来说也是不小的一关，必须严肃对待。我给师父做了汇报，求师父加持，使我尽快好转，以此来正式发。下午3点多，在外地的女儿突然从100多公里外赶回来了，原来儿子说服不了我，给我拍照发给了女儿，想让女儿劝我去医院。女儿看了我的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我也给女儿讲了我是练功人，不会有事儿的，很快会恢复的。她给儿子打电话说没事儿，不严重，你们放心吧。此后他们没再要求我去医院。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承认它。从此我加大力度学法背法，特别是师父关于旧势力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我把师父这段完整的讲法背下来，反复的背，从理性上不承认它。怎么不承认？就是坚定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按照大法的要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被假象所迷惑所干扰，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我觉得这就是不承认。同时针对病业表现向内找，我找到这次主要是不修口，这是我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在出现病业假象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老伴儿说了一些非常不该说的话，结果第二天就出了这种假象。一个星期后开始好转，并且一天一个样，恢复速度超出想象。又过了几天，儿子儿媳又过来了，这时虽然内在的一些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嘴已经看不出歪了。 儿媳妇说：“好得这么快呀。”儿子也高兴地说：“真神奇。”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儿子、儿媳、女儿都认可大发。很多问题我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只是在不去医院这问题他们接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从此他们更加支持大法。到了该发正念的时候，就催我们到点了。有点小的病业表现就说：“快练功吧。”还帮助我们在亲戚同修之间传递大法资料。这次过关非常有效地证实了法，连同修都觉得神奇，问我好得这么快，有什么体会？我说向内找，不承认它。第四部分，向内找是个宝，找对了，病业即消。得法初期，有一段时间，我的脖子疼，同时伴随着头疼，疼得厉害的时候，我们开车出去讲真相，等红灯时趴在方向盘上不想起来。我想肯定与我修炼有直接关系，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学法时总是靠在沙发床的靠背上，心想这不是不敬师敬法吗？我立即进行纠正，结果脖子不疼了，头也不疼了，一直到现在没有疼过。还有近期突然右侧牙疼，疼得很厉害，吃饭时用左侧，还得特别小心，右侧不小心稍微一接触就疼得一哆嗦，有时候疼得只想掉眼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迟迟不见好转。我向内找，认为是修口的问题，也不见好转，学师父有关善解和否定旧势力的法也不起作用。我想最近有哪些执着心了？我发现这一段时间对动态网的那些新闻太执着了，挤压了看明慧网的时间，致使对明慧网的文章看不进去。我找对了，第二天起床就不疼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还有有一次突然腰疼起来，当我找到看手机视频太多了立即归正时，马上就不疼了。这类事情很多，都在向内找时得到了解决。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不能幻想自己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要正念对待随时出现的病业假象。我体会到在病业来的时候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做到的就是不承认，因为练功人没有病。再者就是向内找，因为每当病业来的时候必定有一种执着心隐藏在里面，它是触发病业假象的因素。另外作为修炼人，不要一有病业出现就想到去医院，要保持正念，信师信法。很多同修在家没事，一去医院就走了。常人有病，想到的就是吃药、打针、住医院。练功人面对病业，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在法上归正。当然，多学法、学好法、坚持练功、发正念是更重要的。以上为个人认识，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同修整理法会交流稿件中的一点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日。从2004年明慧网大陆交流法会开始，有机会我都会帮助同修整理法会稿件，前些年投稿的同修比较多，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少了。在与同修交流中，常常听到的是做得不好，没有什么交流的，不会写，写不来，或者我很忙，没有时间写等等。其实每个同修都有长处，都有闪光点，
只是在认识上有一些差异，没有认识到写稿交流也是实践师父肯定的集体学法相互交流，是在大法修炼中提高的一个方面。下面我谈谈自己帮助同修整理交流稿的一点感悟。一，针对没有什么可写的。有的同修对明慧网交流法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往往把神圣的交流会当成常人的什么表功会，所以一谈到写交流稿时，就说自己做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在和这些同修交流时，我说，大法弟子的法会可不是常人的什么表功会，是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是对自己在修炼中，在做好三件事中，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来一个小结，在过关难中，自己在心性修炼上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其实在另一个空间也是惊心动魄的，而且师父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修炼的如何，做的如何，得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啊。 A 同修今年79岁，1999年4月得法，去年法会时我希望他能写一写自己的修炼体会，他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今年他也说平平常常，没有什么交流的。我说平平常常也是一种交流呀，26年来平平稳稳地走过来本身就很了不起。我这么多年反复遭迫害，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黑窝里，表现很坚定，但令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执着太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十多年时间没有系统的学法，面对的都是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作恶的人，他们虽然都是要救度的人，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去广泛救度众生，对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而你三件事都做了，没有遭迫害，这才是真正走的正，走的就是师父安排的路，更应该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分享。后来 A 同修请同修帮忙写了交流稿件，谈了26年来他们五位同修一直坚持集体学法，他如何学法，如何讲真相，如何发真相资料。2015年在溯江中也参加了溯江，一直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C 同修今年86岁，我和他交流了写稿的意义是向师父汇报自己修炼情况后，他用了一周时间也写了自己的体会，其中讲了他在一次讲真相被恶人诬告遭绑架抄家，被关押在派出所期间，几位邻居到派出所看望他，给他送棉衣送吃的，还跟派出所警察讲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好人，警察看到后都受到了很大触动。原来很反对他修炼的女儿通过这件事也震动很大，主动给看望母亲的邻居每人送去了一只鸡。 C 同修的女儿对大法的态度转变了，后来得了福报，在退休时看来不可能解决的工龄问题也非常容易地得到了解决，女儿从中也感受到相信大法后的神奇。在帮助打印修改文稿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同修们默默无闻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这些同修才是最可敬佩的。和这些同修相比，我看到了自己那种浮躁的表现自我的那颗执着的心。二，针对不知道怎么写的。同修普遍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写，如何写。在交流中我说，只要用心，大法弟子是无所不能的。当然我也会和同修一起探讨具体怎么写的问题。有一年 D 同修到家里谈到投稿时，他说不会写，我就说你可以把自己修炼过程 或者把你遇到的对心性触动最大的事情描述出来就行。D 同修当时就在家里写稿，一气呵成，写了她由于丈夫有外遇，心性受到的触动，在过家庭关时，自己如何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过来的，写了她的体会。我帮她稍稍做了修改，作为交流文章向明慧网投稿，被明慧采纳发表，对她的鼓励很大。今年一同修在谈到给明慧法会投稿时说，我也想好好写写自己几十年来的修炼体会，但是写了好长时间，写了撕，撕了再写，反反复复的没有写好。他让我帮忙写，于是我让一同修到家里谈了他的情况，其中他讲了自己修炼状况对儿子造成的影响。他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家里许多人都在他的弘法中修炼了法轮功，5岁的儿子也跟着修炼。那时儿子很乖巧，迫害后他经历了被绑架、关押、胁物，在同修的帮助下走回大法修炼，又被绑架，开始坚定不移，到监狱又被转化。而他儿子的表现也随着他的修炼状态在变，从小弟子到放弃修炼，从好学生到地方一霸，最后随着他在修炼中越来越成熟坚定，儿子也最终走回正途，成了他父亲三代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还改变了家人对大法的看法。听完一同修的讲述，我提议就用他自己修炼的转变带来儿子的转变为主题吧。经义同意后，我整理了一个初稿，再由同修自己补充修改。通过这事，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威德，只要符合大法，同化大法，大法无所不能。同时也感到我们修炼的好坏与自己家人能否得救以及如何更好地讲真相救人之间的关系。三，针对没有时间写的，对于说不会写、没有时间写的同修，我会说，你就将遇到的心性上的问题，如何过关、怎么讲真相、遇到的感人的事、有哪些认识、体会等等，写一个流水账，我帮忙整理。有的我用录音笔录下来，帮助进行整理。去年法会，我建议这同修写写他如何讲真相的体会，这同修说他讲真相忙得很，没有时间，我就让他到家里讲一些讲真相中遇到的感人的故事，并且做了录音，我根据录音做了整理，在去年法会投稿，被明慧采用了。这同修受到鼓励，就经常到家里交流他讲真相中遇到的故事和救人的体会，我就将其录音下来整理成稿。今年法会投稿，这同修非常积极，还叫来与他一起配合讲真相的 H 同修。 H 同修今年已经70岁了，但是表面看就40-50岁的样子，我鼓励他也投稿。 H 同修开始也是说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我说你就讲讲你修炼的过程。H 同修就讲了他如何得法，师父给他调理身体，不长时间20多种病都好了。他多次被绑架、关押、判刑、关洗脑班，家人不理解，甚至打他、骂他，但是他始终是遇到矛盾找自己。最后在他的感召下，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他克服肢体残疾讲真相，讲真相时心怀慈悲心，面带微笑与世人交谈等等。尤其是他3次被绑架，他坦然面对，审讯时问什么他都说，我只知道法轮大法好。 H 同修多次遭迫害，但是在明慧网上却没有查到一次报道。当我将整理好的稿件读给他听后，对他的震动很大，他激动地一再表示说，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 多讲真相，多救人。在为同修整理交流稿件中，我从同修身上看到了他们那颗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完全是为了众生能得救而没有任何图回报的无私无我的纯净的心。我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鞭策我继续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以上是自己在为同修整理稿件中的一点收获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